有声书茶经系列，甘霖媒体资讯制作，罗马书，精华牧师和精佩姐妹联合播讲。弟兄姐妹平安，我是精华，
我是金佩。弟兄姐妹您好，很高兴能够跟你一块来查考新约圣经里的罗马书。
是的，上次我们已经简单的介绍了罗马书的背景，我们讨论了罗马书的作者使徒保罗和罗马书的收信对象，就是在罗马的弟兄姐妹。
我们也讨论了保罗在罗马书这封信里面，他很清楚很有系统的把福音介绍了出来。
我们还特别说到罗马书的主题，就是福音的大能，神爆炸性的能力在基督的福音里显了出来。这福音的大能就是要借着耶稣基督拯救一切相信他的人，这就是罗马书在整本的圣经里特别突出的地方。
我记得我们上一次特别解释了罗马书第一章16节跟17节，保罗说道，我不以福音为耻，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先是犹太人，后是希利尼人，因为神的义正在这福音上显明出来，这义是本于信，以至于信，如经上所记，义人必因信得生。这个两节圣经啊，正好是说明了福音的本质，那就是人只有相信耶稣为我们成就的救恩，才能够被神称为义。
对，所以接下来呢，使徒保罗就根据这个题目，把他从神所领受有关于这福音大能的信息都写了出来。
嗯，只要我们记住罗马书的主题就是福音的大能，我们在查考的时候就有了方向了。
为了叫人明白福音的宝贵，保罗在罗马书的开始说完了问安的话之后呢，就根据福音的大能这个主题，首先从人为什么需要福音开始讲起了。
有关于人为什么需要福音这段经文，是从罗马书第一章的18节开始，一直讲到罗马书的第三章第20节。
在这么长的一段经文里，保罗只讨论了一件事，就是人人都犯了罪，所以人人都需要福音。人人都需要福音，就是我们这次根据这段经文所要讨论的主题。
人人都需要福音，说到这个题目啊，就必须讨论罪的问题。这个实在是很不容易讲的，因为每一次当我们跟人家谈到罪的时候，多半的人就会笑我们，说我们是神经过敏，或者说我又不杀人，又不放火，也没有打家劫舍，哪里有什么罪呀？
不错，这就是因为我们一般人对罪的看法不一样，对罪的观点不同。那么这次呢，我们要从罗马书这段经文来看看保罗是怎么样来从神的角度看罪的问题。
嗯，一般的人都认为只要法律管不着他，他就没有罪，只有那些下在监牢里面的人呢，才是罪人。金华牧师啊，这种以50步笑百步的心态，其实就是一种骄傲嘛。
还有一种人呢，就是明知自己有罪，就是不肯承认，为了拒绝神呢，硬说自己没有罪。圣经说，这样的人是犯了顶撞神的罪。
当然了，还有一种人，就是他们真的不知道自己有罪，不过不知道自己有罪，并不等于没有罪。
刚才我们已经大致提到了，人不肯承认自己有罪的三种原因，总的来说，就是骄傲、顶撞和无知。保罗就针对这三种原因呢，从罗马书第一章18节到罗马书三章20节，以例证来说明人在神的面前是的的确确有罪的，所以需要福音的大能来拯救。
嗯，我们就把这一段长的经文分成几个部分来讨论吧。
好，那么就让我们先来读罗马书第一章18节。
我把它念出来，罗马书一章18节，原来神的愤怒要显明在一切不虔不义的人身上，就是那些行不义阻挡真理的人。
首先这节经文很清楚地说到，神看那些行不义 阻挡真理的人就是不虔不义的人，
因为人的不虔不义就招来了神的愤怒。
这里所说的神的愤怒指的就是神对那些和他的圣洁公义相抵触的事所产生出来的强烈反感。神只有在人的行为与神的公义和圣洁相抵触的时候才会发怒的。
的确是的，在旧约的圣经里面，先知一再地说，如果人不顺服神，神的愤怒就会临到他。以西结书的18章第4节的话可以说是这个意思的代表。在那里，神借着先知以西结说，犯罪的他必死亡。
这个死亡呢，还不单是指我们身体的死亡，更是指属灵的死亡，也就是人和神分开，与神隔绝。
一个不公义不圣洁的人是跟神隔绝的，从属灵方面来看，这个就是死亡，这也就是神的愤怒所带来的结果。
是的，至于那些不虔不义的人到底做了些什么事情使神愤怒呢？我们往下读罗马书第1章19到23节就可以晓得了。
罗马书第1章19节到23节，神的事情人所能知道的原显明在人心里，因为神已经给他们显明，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虽是眼不能见，但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因为他们虽然知道神，却不当作神荣耀他，也不感谢他，他们的思念变为虚妄，无知的心就昏暗了，自称为聪明，反成了愚拙，将不能朽坏之神的荣耀变为偶像，仿佛必朽坏的人和飞禽走兽昆虫的样式。
这段经文把不虔不义人的行为描写得很清楚，这里说到他们明知有神却拒绝承认神的存在，或不把神当作神，不荣耀他，不感谢他，反而去拜偶像。
对，接下去第21节的下半段就说，他们的思念变为虚妄，无知的心就昏暗了，这是说明了他们的思想跟他们的行为因为他们的不虔不义而变了质了。
这句话又可以翻作，他们沉溺在虚妄的争辩中，愚昧的心一片昏暗，什么也看不见。在保罗的时代，当时的人受了希腊哲学的影响，专门喜欢谈一些不切实际的问题，做没有意义的辩论，而这些学问呢，辩论呢，不但没有办法启发他们认识真神，反而使他们自以为是，离神越来越远。所以保罗才会用这些话去说明当时人心昏暗的原因了。
金花牧师啊，这不就像雅典人跟住在那里的客人吗？使徒行传的17章21节说，他们都不顾别的事，只将新闻说说听听。
这句话的确是一个代表，保罗就是针对那些被哲学知识迷惑，不但没有办法从这些来认识真神，反而因此心地昏暗，阻挡真理的人，告诉他们，如果真要找到神的话，不是从头脑去找，而是透过神创造的证据去找。
神从来没有向人隐藏他自己，他用他自己所造的大自然来向人启示他的存在。当我们听见雷声，看见彩虹这些大自然的现象的时候，我们心里啊就会自然产生出一种敬畏的感觉。这个就是神在告诉我们，冥冥之中有一位创造的神存在呀。
不错，古今中外，几乎世界上每一种人都有他们自己的宗教，尽管他们拜假神的行为和信仰是错的，可是却证明了一件事，那就是人人心里都有神的观念，人人都需要神。
对，有人明知有神，却借故不关心神的事情，甚至还昧着良心说没有神，这个固然是不虔不义。还有的人不去敬拜创造的主，却去拜神所创造的东西，或者是自然的景象，这些啊，对神来说更是一种的侮辱啊。
不错，在保罗的那个时代，希腊文化里不但有各式各样的神明，而且还有各式各样的神话，他们所拜的神奇偶像不但很多，而且还用很多淫乱放荡的方式来讨好这些神明。
他们这种任意放荡的宗教行为，不但是得罪了真神， 而且他们在道德上的堕落更是惹神的愤怒。在罗马书1章24节就说，所以神任凭他们乘着心里的情欲行污秽的事，以致彼此玷辱自己的身体。
在这里说到神任凭他们乘着心里的情欲，这情欲两个字在希腊原文的意思就是追求欢乐。当时斯多亚学派的哲学家给情欲的定义是不顾一切理性的追求欢乐，
也就是说他们为了得到快乐到了不择手段的地步，他们甚至利用宗教来作为放纵情欲的机会呢。
所以在24节就说到，所以神任凭他们，这不是一种消极的纵容，而是说当人故意拒绝神的时候，神管教的爱就不再临到这些人了。金佩啊，假使神不管，任凭人照着自己的喜好不择手段的去追求欢乐，你想那是多么可怕的事情呢？
就是啊，他们会做出更可怕的事情。这节经文的下半节不是说吗，他们乘着心里的情欲行污秽的事，以致彼此玷辱自己的身体。
这明显是指淫乱说的。在当时的社会里，淫乱已经到了不可想象的地步。当时有一位哲学家就曾经针对这种现象说，他甚至不相信还能在当地找到一个清白贞洁的童女。
据说啊，当时连罗马皇帝的妻子阿基皮娜，她为了要满足自己的情欲，也经常夜里偷偷的溜出皇宫到妓院里面去卖淫。
我想这个传说是有点道理的。历史学家证明，罗马的头15个皇帝里有14个是同性恋者，上梁不正下梁歪，当时社会里也已经普遍的有同性恋的事情呢。
真的好可怕哦，这不是正吻合了罗马书第一章26节27节的话吗？这段经文说，因此神任凭他们放纵可耻的情欲，他们的女人把顺性的用处变为逆性的用处，男人也如此，弃了女人顺性的用处，欲火攻心，彼此贪恋，男和男行可羞耻的事，就在自己身上受着妄为当得的报应。
其实当时社会里不谦不义的事还不止这些，我们继续看罗马书第一章28节，我们就会晓得了。
罗马书一章28节说，他们既然故意不认识神，神就任凭他们存邪僻的心，行那些不合理的事。
所谓不合理的事，在希腊人的观念里就是不应该做的事，就是那些做了会叫人失去尊严失去人格的事情。
可是进化牧师啊，假使一个人啊不把神放在眼里，神既然任凭他，他还有什么好顾忌的呢？
所以啊，接着在罗马书第一章29-32节就列出了一长串那个时代人普遍所犯的罪，
那就是装满了各样不义、邪恶、贪婪、恶毒，满心是嫉妒、凶杀、争竞、诡诈、毒恨，又是忏悔的、背后说人的、怨恨神的、侮慢人的、狂傲的、自夸的、捏造恶事的、违背父母的、背约的、无亲情的、不怜悯人的。他们虽然知道神判定行这样事的人是当死的，然而他们不但自己去行，还喜欢别人去行。
从历史学家所发现第一世纪的文献里，我们的确看见那个时代的罪恶比罗马书这几节经文所描述的还更要可怕。
是啊，那些文献里记载了人怎么样的恶待奴隶，他们又是怎么样的抛弃甚至是弄死那些生下来有缺陷或者是他们不想要的婴孩，还有他们的社会里充满了欺骗、不公平。罗马书的指控实在是一点也不为过。
其实罗马书的指控也正是我们现代人所犯的罪，甚至呢，我们现代人所做的又过之而无不及呢。人这样的犯罪作恶，抵挡神，不爱圣洁，不谦不义，怎么能够逃脱神的审判呢？
的确是的。
我们刚才所讨论的这段罗马书都是说到世界上一般的人 也就是所谓的外邦人，不认识神的人所犯的罪。接着保罗也开始讲到犹太人，所谓神的选民，他们所犯的罪。
犹太人一向以自己是神的选民而自傲，他们总觉得外邦人不如他们。保罗上面所讲的都是指外邦人而说的，跟他们是没有关系的。
正因为这个缘故，所以保罗特别回过头来在罗马书第二章指出，犹太人也好不到哪里去，他们也同样的犯罪。我们继续看罗马书第二章第一节就知道了。
我来念罗马书第二章的第一节：你这论断人的，无论你是谁也无可推诿，你在什么事上论断人，就在什么事上定自己的罪。因你这论断人的，自己所行的却和别人一样。
在前面一章的经文里，保罗一直用他们怎么样怎么样，他们怎么样怎么样，而在这里呢，保罗改口气了，不再说他们，也就是指外邦人，而是用你这个字。你字呢，实际上就是指犹太人说的。
那么犹太人的第一个罪就是你这论断人的。
论断这个词呢，圣经希腊原文的意思是指一个人从审判官的地位来判断是非。保罗用这个词来指责犹太人，是用的很重的一个词，因为犹太人都知道只有神才可以判断人。
这么说啊，他们是僭越了神的主权，自以为是的来审判别人。所以保罗说，你在什么事上论断人，就在什么事上定自己的罪。又在罗马书第二章第二节说，我们知道这样行的人，神必照真理审判他。
还不止呢，接下来的经文就告诉犹太的读者，他们还犯了另外几样罪。在罗马书第二章第三到第五节，
罗马书第二章第三节到第五节：你这人呢，你论断行这样事的人，自己所行的却和别人一样，你以为能逃脱神的审判吗？还是你藐视他丰富的恩慈、宽容、忍耐，不晓得他的恩慈是领你悔改呢？你竟任着你刚硬不悔改的心，为自己积蓄愤怒，以致神震怒，显他公义审判的日子来到。
这里说到犹太人虽然论断别人，其实他们也犯了保罗在前面所说的罪，和一般的世人没有两样。
在这段经文里面，保罗用反问的方法来问犹太人，是自以为能够逃脱神的审判呢，还是因为藐视神丰富的恩慈、宽容跟忍耐呢？还是不晓得神的恩慈是为了领他们悔改？
保罗还强调犹太人这么做其实是积蓄神的愤怒，有一天犹太人也一定要为自己的罪面对神愤怒的审判。
神不是曾经在出埃及记的36章第6节里面宣告说，他是有怜悯有恩典的神，不轻易发怒吗？假使一个人竟可以刚硬到让满有怜悯恩典又不轻易发怒的神发怒，静华牧师啊，这个实在是太严重了。
不错，罗马书上所说的宽容这两个字在原文的意思就是暂时停战，也就是说一个人必须把握机会。至于经文中忍耐这个词呢，在保罗的时代有一个希腊哲学家给他下一个定义，就是一个人虽然有能力为自己报仇，却故意不去用它。
这么说来，神暂时不审判不定罪人，为的是给人机会悔改，而不是他没有能力来处罚世人的罪恶了。
所以啊，我们如果不把握神给我们的机会悔改，反而因为神的忍耐宽容而继续的作恶犯罪，就会为自己积蓄神的愤怒，最后还是逃不了神的审判。
这个就是罗马书第二章第六节到十一节所要告诉我们的，他必照个人的行为报应个人，凡恒心行善寻求荣耀尊贵和不能朽坏之福的，就以永生报应他们，唯有结党不顺从真理反顺从不义的，就以愤怒恼恨报应他们，将患难困苦加给一切作恶的人，先是犹太人，后是希利尼人，却将荣耀尊贵平安 嫁给一切行善的人，先是犹太人，后是希利尼人，因为神并不偏待人。
这段经文提到希利尼人，在罗马的时代，所谓希利尼人就是指罗马统治下希腊人的后代，或是被希腊文化所同化的罗马人。
当时犹太人习惯用希利尼人来统称犹太人以外的那些外邦人，这种把犹太人和希利尼人分开来来讲的情况，我们还可以从罗马书的第十章十二节跟加拉太书的三章二十八节里面看到。
不错，每次保罗要把犹太人和外邦人来做比较的时候，就会说犹太人和希利尼人怎么样怎么样了。当然，如果说这只是用来说明信主和不信主的人有什么分别，这还说得过去。可是保罗在这里特别指出，这是他们出于犹太人的骄傲心理自己所做的划分。
嗯，犹太人骄傲地认为，只要不是犹太人就是希利尼人，不是神的选民那就是外邦人了。
所以啊，保罗透过刚才你所念的经文呢，明明地告诉骄傲的犹太人说，神是不偏待人的，神对所有的人都有一样的原则。就好像约翰福音第五章二十九节所说的，行善的复活得生，作恶的复活定罪。
嗯，犹太人也好，犹太人所看不起的外邦人也好，神对待人的标准总是一样的。
神在古时拣选了犹太人，为了要借犹太人彰显他的荣耀，成就他的计划，叫全世界的人都可以从犹太人认识神，得到神的恩典。神并不是给他们特权使他们骄傲，这一点在我们以后讨论到第三章的时候会再一次的提到。
神既然叫犹太人先得到神的恩典，为的是叫外邦人因为他们也得到同样的恩典，如果他们却因此轻看外邦人，论断他们的罪，不跟他们分享神的恩典，这个岂不是辜负了神一片的心意，藐视神，不认识神的公义吗？
不错，不过在这里犹太人可能会提出一个他们比外邦人更圣洁的理由，就是他们行律法。这律法就是当年神在西乃山上向摩西颁布的，而外邦人因为没有律法，当然不会照律法行事，所以他们就自以为比外邦人更圣洁了。
他们怎么没有想到神给他们律法是为了叫他们有更高的是非行为的准则，他们应该比外邦人更努力过一个圣洁的生活才对，而不应该骄傲地轻看这些外邦人啊。
更何况啊，外邦人虽然没有律法，可是他们的是非之心也是神所赐的。这一点呢，正是罗马书第二章十二到十六节所要解释的。
罗马书二章十二节到十六节说，凡没有律法犯了罪的，也必不按律法受审判，凡在律法以下犯了罪的，也必按律法受审判。原来在神面前不是听律法的为义，乃是行律法的称义。没有律法的外邦人若顺着本性行律法上的事，他们虽然没有律法，自己就是自己的律法，这是显出律法的功用刻在他们的心里，他们是非之心同作见证，并且他们的思念互相较量，或以为是或以为非。就在神借着耶稣基督审判人隐秘事的日子，照着我们的福音所言。
金佩啊，
嗯，
刚才经文说到外邦人若顺着本性行律法上的事，这本性两个字就是指人心里分辨是非的能力，也就是第十五节所说的是非之心。
也就是说，不管有神给的律法也好，有神给的是非之心也好，人人都应该照着神给的标准去行。
这就是重点，神要求世人行事为人要照着神给的标准，神也看人有没有照着这些标准去做。
怎么说，神并不偏待人，他给犹太人律法，也给外邦人是非之心，所以他照律法审判犹太人的行为，也照是非之心来审判外邦人的行为。
可惜呢，犹太人不但没有照着律法去做，反而仗着自己有神的律法，就轻看神给他们的恩典，轻看神要审判他们的事实，这就是他们的罪了。 说到这里呢，接下来圣经又列出了犹太人所犯的第三种罪，就是明知故犯的罪。
好，我来念罗马书第二章的17节到24节。你称为犹太人，又依靠律法，且指着神夸口，既从律法中受了教训，就晓得神的旨意，也能分辨是非，又深信自己是给瞎子领路的，是黑暗中人的光，是蠢笨人的师傅，是小孩子的先生，在律法上有知识和真理的模范。你既是教导别人，还不教导自己吗？你讲说人不可偷窃，自己还偷窃吗？你说人不可奸淫，自己还奸淫吗？你厌恶偶像，自己还偷窃庙中之物吗？你指着律法夸口，自己倒犯律法玷辱神吗？神的名在外邦人中因你们受了亵渎，正如经上所记的。
你看，这里说到犹太人以自己是神的选民和依靠律法而自傲，他们看不起人，认为外邦人都是瞎子，都是行在黑暗里，都是愚蠢人，像小孩子一样的无知，不懂真理，而且还自以为是给他们领路，给他们亮光，做他们师父的。
问题是，犹太人虽然自以为是这样的人，可是他们不但没有扮演好这个角色，而且自己所做的反而跟他们所瞧不起的人一样。
所以神在第21节就指责他们说，你们说人不可偷窃，自己还偷窃吗？在22节又说，你厌恶偶像，自己还偷窃庙中之物吗？
静华牧师啊，这么说难道他们真的偷庙里的东西吗？
这很有可能啊。金佩啊，你还记不记得《使徒行传》第19章37节里，以弗所城里的书记在安抚暴动的时候对群众说，保罗他们并没有偷窃庙中之物吗？可见他们中间真的有人喜欢用看不起偶像来作为借口，偷窃别人庙里值钱的东西。所以犹太人在当时就得了好偷窃庙里东西的臭名啊。
哎呀，这个的确是不荣耀神的，更何况保罗还在经文里面指出他们犯奸淫的罪，那是指他们犯的是十诫当中的一条诫命。这种仗着自己有律法却不去遵守的行为，根本就是明知故犯嘛。
不错，所以保罗在这段经文的最后就说，他们的行为正如经上所记的，那就是说印证了先知以赛亚书在以赛亚书第52章5节的责备。
以赛亚书的52章5节是这么说的，耶和华说，辖制他们的人呼叫，我的名整天受亵渎。
神的选民能说不能行，表面满口仁义道德，还会用神的话来定人的罪，背后却是男盗女娼，做出违反神话语的事。他们这么做不但亵渎了神的名，也因此给别人借口去亵渎神的名。
犹太人所犯的罪也常常是我们做神的儿女所犯的，神的话语实在是给我们一个很大的警惕。
从我们这次所查考的罗马书经文就知道，无论是外邦人、犹太人，人人都犯了罪，得罪神。我们自以为是神的儿女就骄傲，我们刚硬不肯承认自己有罪，对神顶撞和对属灵事情的无知，都没有办法作为逃避神审判的借口。人人都迟早要面对神的审判，所以人人都需要福音的拯救。
下一次我们还要按照罗马书继续的讨论同样的题目，这次我们就先查考到这儿。弟兄姐妹，下次再见了。
再见，愿神祝福你。